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这些跟前，去细想那个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这个旨意。我们知道二十章是蛮长的，有四十四节，每一节这个部分开口讲解的时间讲得清楚，也有四十九节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叫这个儿子儿女能够得着这个祝福，让真理的圣灵和启示的灵充满每一个从我们的父神那里出来的真理的灵，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在这个话语里边看到主的这些话语的奇妙，然后按照这个话语去做来讨主自己的喜悦。所以听这部分的祷告献给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
然后讲一件事情给你听，在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你在看二十章之前一定要先看第八章，讲到当时的长老做了什么东西，和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领袖做了什么东西。还没看二十章之前一定要看十四章，十四章也是有些长老来到他面前来求问，神说我不给你求问，我不答你，求问
意思是说
向神祷告，谁知神没有谁听。到二十章他再来，这些长老也是来到神面前，来到那个祭司，来到那个先知以西结面前，神说不要给他求问，不要给他求问，就是说他求问神，神不应允他的祷告。 OK， 你在这里旁边写了第八章第十四章，有了第二十四章第二十章八十四二十章，这三章圣经一起来看，你就看得很清楚。有些圣经你一起看的，第三章、第十八章、第三十三章也一起看。这个是第八章、十四章、二十章一起来看。你看这个圣经的时间呢，要再看两段的经文。第一个是诗篇十八篇四十一节，恶人的祷告，就算他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也不垂听。诗篇十八篇四十一节，这些恶人就是大卫的仇敌呼求，却无人拯救，就算他是呼求耶和华，耶和华也不应允。什么时候讲到这些东西啊？是当扫罗死掉的时间，和他一切攻击他的仇敌死掉的时间，大卫就作这个诗篇。 OK， 十八篇大卫讲了这个诗篇，为要教他的儿子儿女明白神的心意，什么人祷告神不垂听，什么人祷告神垂听。然后所以所罗门明白这个东西，所以所罗门在箴言书第一章他也讲到，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三十二节，神同你说话，在你平安的时间，什么时间是平安呢？就是第三十二节，你安逸的时间，没有灾祸的时间，安逸的时间。神同你讲话，你不听，将来你面对灾祸的时间，你向神祷告，神也不听。然后再讲，你希望神垂听你的祷告，你一定要平常听神的话。你不听，你不知道他，你不知道怎么向他祷告，所以你的祷告神不会垂听。OK， 你再写诗篇九十九篇第六到第七节，在祭司当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的当中有撒母耳，这三个人向神祷告，神垂听，原因是什么？神向他说话，他们侧耳而听。所以帮我先去念这个经文，去箴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三十二节，一行你去念了。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 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之事，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己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喂，
你看了、前面第
22节到27节，就是神同他讲话，他听不听？他不听。然后你写22节到27节，你写诗篇99篇，第7节跟刚刚相反。为什么神垂听这三个人的祷告，要这三个人听？你不听，你祷告神也不听。好了，所以在28节，为什么拿小呼求，当他有灾难的时间向神呼求，神不答应啊？恳切寻找神，神也寻不见，因为神同你讲话你不听，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找他，明白吗？你写诗篇99篇第6节，刚刚相反 ，the opposite of
opposite。
of 那个99篇第6节，这三个人听，这些人不听，这三个人祷告神谁听？他们这些恶人祷告神不谁听？看没看到啊？是很简单。好了，你就说听什么东西啊？我就告诉你听什么东西。听就是列王纪下，当所罗门王建好那个圣殿的时间，所罗门王向神祷告。你将他的祷告念出来，然后呢，第八章王下，第八章所罗门王建造了圣殿之后，他的他就举起手来，你向神来祷告，祷告完了，祷告就来的祷告，上第八章第22节开始念，祷告完了。祷告到哪里啊？祷告到那个61节，有22节到61节祷告完了，然后到第9章的时间，神说什么东西？神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然后对他说：“你向我所祈祷的，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换句话说，那留心听我讲啊，这个是第9章第3节。这是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神很喜欢他在第八章的祷告，神说你在第八章的祷告神会垂听。换句话说，神同我们讲话我们听，所以我将第八章记在心里边，你遇到什么灾难你就按着第八章来向神祷告，你一定蒙神垂听，明白吗？ OK， 帮我去念第八章第22节，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施约，守约施慈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你仆人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受理。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 拜在仇敌面前，若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他仆人以色列民的罪，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
唱起来，自觉有罪。你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你不觉得自己有罪，你的祷告是浪费时间。OK， 第一件事情，向神祷告，自己觉得自己有罪。自己觉得自己有罪，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就是圣灵感动你，圣灵来你的心里，要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什么？
责
备自己。你自己觉得没有罪，你的祷告是没有用。好，而且呢，你看到很特别，他讲了很多篇，他说只有他来到你的殿，来到你的殿来向那里祈求的时间，来到你的殿来祈求，33节，然后呢，在那个的向这殿举手，38节，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旧约来到神的殿，或者向着这个殿来祷告，就等于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无论你向父求什么，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神就垂听。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说按着神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样的祷告神会垂听。第一又要认罪 ，OK？ 好了，39节，是不是念到39节？
对，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是人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
所以在这里，就算是外邦人了，来到这个殿，向着这个殿来祷告，神也会不会垂听？
会。
神也垂听。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57章第9节，因为这个殿是什么？称为万民祷告的殿。OK。
OK。求你在你天上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们家。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 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
你在这里四十六节到了五十一节也是两个人，一个是但以理，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是按照四十六节到五十一节来祷告，首先认清楚自己的罪，另外一个人是李斯米第一章也是按照这个来祷告，来到神面前，首先是认什么？认清楚自己的罪，圣经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来到神面前呢，地上之所以有灾祸、痛苦、瘟疫、饥荒、疾病、死亡，都是因为 与什么有关系啊？与罪有关系，你处理这个东西先，明白吗？人类上层祷告就搞定。我再讲，所以在这里旁边，但以利说什么？他求神饶恕，然后求神垂听，求神释放，对不对？所以箴言书第二十八章十三节，这人自知罪过的来到神面前，啰里啰嗦讲其他东西，这个人不蒙怜恤。OK？但是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而且离弃自己的过犯的这个人必蒙怜恤。OK？一个人不会看通，一个人会蒙怜恤，完全去在乎什么东西呢？完全去在乎有没有认清楚自己的罪。OK？好，第五十二节。
Okay. 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据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台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民以色列人，凡记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漏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使至终如今日一样。
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假神按照诗篇115，假神按照诗篇135，假神有耳不能听，真神做你的耳朵，难道自己都不听？难道自己听不见吗？诗篇就是诗篇，叫你的眼睛，难道他自己看不见吗？他什么都看见，什么都听见。OK， 他而且他不单只看外表，他看你的内心，看到你认清楚自己的罪，而且你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所以第九章神说，所罗门你的祷告我垂听，这些按照这些祷告我也垂听， right？ 好，有你这个背景，你就看这些长老来到神面前向神来求问，但是没有认罪，神怎么垂听？ right？ 做长老应该知道神的旨意，应该明白神是一个什么的神。OK， 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圣洁的。箴言书也讲到，恶人的祷告，神是憎恶的，神不垂听；恶人的献祭，神也厌恶的，何况他存着恶意来献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向神祷告的时间，一定要将神的话语按照他的话语来向神来祷告，这样你的祷告就会垂听。但以利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为自己的罪来认罪，为百姓的罪，为君王，为祭司，为先知，为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认罪。 OK， 然后神就垂听他，神垂听他的时间是超过他所想所求。他第九章目的他祷告是希望神应许按照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 第十一节，神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第十节说，是七十年过后就会连续他们，所以现在是六十八年，所以神立刻连续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看圣经，不知道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说神是会垂听祷告，你怎么会向神祷告？ Right?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讲得很清楚，你那时候到了七十年，你要向我祷告。大卫说没有人向你祷告，只有大卫祷告，所以当时只有只有但以理祷告。OK? 所以问题就说，耶利米书是很难明白的书，而这个但以理工作也很忙，竟然他愿意看耶利米书，也看摩西五经，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看这些东西。为什么有些人祷告神垂听，有些人祷告神不垂听，就是这样。好，你看啦，你看这些长老来到以西结面前，神对他说，我不会听你的祷告。不听你的祷告，原因就是说这些长老没有认罪，也没有带领百姓去认罪。那弟兄姐妹留心听，你向神祷告，如果你没有认清楚自己的罪，你祷告是浪费时间。还有，如果你遮掩，诗人说，如果我遮掩自己的，我怀抱你的罪孽， If I cherish sins within my heart， 我不愿意释放这些罪，我愿意拥抱这些罪，不愿意这些罪离开我的时间，神也不会垂听。所以一定要离弃这些东西，同神讲这些东西我不要，那时候神会垂听。好像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讲，当你除掉这些偶像的时间，神不单止医治这个地图，医治你的身体，医治一切受到损伤的，而且相赔的赔偿给你。好，我们去看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面对什么东西。这里讲到有好几处的地方。第一，讲到在埃及的时间他犯罪，神说，本来说神其实说要毁灭他们，但是神的为了自己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去做。为什么呢？如果神毁灭了他，在创世纪十五章，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在你国家埃及那个地方有多久啊？
400年，
有四百年的时间。如果神在埃及将他全部毁灭的时间，别人就说你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没有应验，谁受羞辱？你受羞辱， right？ 所以神为你自己名的缘故，本来说你在埃及没有去拜真神，去拜假神，神发怒的时间说我要除灭你，但是神都没有除灭。第一在埃及，第二在旷野和第一代的犹太人，所以消灭他也没有消灭，像第二代的所消灭也没有消灭。OK， 然后去了应许地的时间，所消灭也没有消灭，对不对？所以给我们看到神是三番四次都宽容忍耐，所以我们就断定诗篇103篇第八节说，耶和华有什么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什么丰盛的慈爱。原因是什么？为了他的圣名的缘故，因为他应许我们这些东西，应许了亚伯拉罕，如果应许亚伯拉罕所讲的话没有应验，人就说这个神是假的神。所以这个神是信实、公义、慈爱、饶恕、可靠，明白吗？好，第七年呢？
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
第七年五月，意思是说还有多少时候就国家会灭亡啊？七年同十一年，五月同四月，还有几多？三年零十一个月 ，right？ 还没。国家还没灭亡啊，讲这些话还没灭亡，还可不可以悔改啊？ 还有时间悔改 ，right？ 但是他们没有悔改 ，OK？ 好，他们有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以西结先知面前。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意思说你求问我，我不会应允你，是这个意思。然后第四节，
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吗？
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大好，审问，英文是什么 ？Will you judge them？ 意思说你用法官来审判他们呢、啊，告诉他们他们错在哪里呀、啊、？Right？ 你要审判他们，你要审判他们，讲了两次。
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
意思说要他知道自己有罪啊，写下来。要他们知道他们列祖可憎的事。大卫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犯罪，我们祖先犯罪，我们君王犯罪，我们祭司犯罪，明白吗？你一定要讲到，哎，你好像你父母管教你，你告诉他。他为什么管教你？你说我知道你管教我什么原因，我错了什么？你知道错什么东西就不需要管教了，明白吗？以色列会悔改，你都不知道你错在哪里。如果他将你的管教到哪里开始，你会不会继续做这些东西啊？会不会？会不会继续行恶啊？继续行恶啊，对不对？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儿女下地狱，所以一定要嘛，你当时他们知道。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不单止列祖犯罪，他们也学他列祖所犯的罪。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
那这里翻译是那个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应许地。那个地在万国当中是什么？
有荣耀。
是有荣耀的。英文翻译是什么东西？那个地方是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land， 所有的地当中
最美
之地。这个地方是什么？第六节是经过神自己查看，而且发现是最好的。那弟兄姐妹，留心听我讲的东西。原来神给他的儿子儿女是给你最好的东西。你在这里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我们做父母虽然不好，也晓得讲什么好东西给儿子儿女。天父就将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lands to give it to you。 你写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而且将最好的圣灵你给了你，当你能够承受这些最好的产业。这个神是很好，人是不知道。 OK， 记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最美的地方。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这个地方将来是被万民称为的地方是什么？是可嫁女的地方。六十二章第七节，神要使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什么？
可嫁女。
这章每个提到耶路撒冷的时间，很多这些不信神人都走在这个地方，没有为这个地方而求平安。这个地方常常有争战 ，OK？ 将来这个地方是可赞美的地方，为什么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流归这个地方，赞美的地方。你写以赛亚书第二章，每一个都去到哪里听耶稣基督讲道，去到哪里？五十七章第九节，去到哪里献祭？去到哪里来祷告？去到哪里来听到？去到哪里来赞美？很美啊，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得福气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在地图来讲呢，是最好、最好的、最美丽的 ，OK， 最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神给那么好的地方给这些人，这些人身着服装不制服。好，念第七节。
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们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啦。在第八，写第八章，他不单止将埃及的偶像还是拜，连巴比伦的偶像也拜，亚述的偶像也拜，迦南地的偶像也拜，什么遇到什么偶像他什么都拜， right？ OK， 所以这样人也神发怒。 OK， 第八节，
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所定的。
本来是什么？神这样说的，本来是他会袭击埃及地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第九节，
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
如果他这样去做，我们看圣经的时间，哎，神不是在那个创世纪那个受章应许是四百年之后就 给他归回，为什么没有归回出神全部死在哪里？明白吗？耶和华所讲的话就没有应验了。神希望什么？希望我们好像所罗门一样，在列王记下第八章说，耶和华神啊，你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你亲口所讲，现在亲手成就在我的身上，现在我能够作王，明白吗？我们希望是什么？神希望我们听到神的话语，为神的话语来祷告，好像但以利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听到神的话，被掳是七十年，他就过了六十八年，就为这事来祷告，神就果然给他归回，明白吗？这人列邦列国的听到这些东西，就说哇，那么久神都记得这个东西，六十八年的东西人都忘记了，对不对啊？神没有忘记。神垂听但以利的祷告，而且速速的邀那个天使来到他面前，告诉他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不单止你为七十年的被掳归回这件事情你祷告我垂听，而且是什么七十七个奥秘我也告诉你。 OK， 好，
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
到最后还是领他们出埃及，本来是什么？因为他拜偶像，不配进去，明白吗？不配离开这个埃及，应该死在埃及。神也没有让他死在埃及，因为神应许了什么？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所以这样我就使他们出了埃及地。神使他出埃及地，是因为他自己好吗？还是因为神自己的名啊？
神
自己的名，领他们到旷野去。好，十一节。
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我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那照整个这里啊，全世界只得一个子民是第七天休息，是工作六天，全世界只得一个，这就表明神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遵守那个安息日，中国人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工作什么？中国人工作七天啦、啊。
原来是七天，农民从来不休息。
中国人工作七天呢、啊？
农民不休息。
呀、
yeah ，因为原来我们是农耕国家。
工作人工作，中国人工作七天。中国人工作七年，没有六年啦、啊，第七年休息没有？
没有。
呀、yeah ，所以呢，全世界只得一个国家
休息，
是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六年的七年休息，就是以色列。神要这样，要什么？要以色列在安息的时间能够去了圣殿去听到认识这个真神，而且能够享受自己劳苦的功效。你想不想想，你工作七天，每年都这样，每天都是这样，人会觉得很累很快，觉得你所手所做的工没有什么意义，明白吗？人不能够工作七天，人工作六天，第七天一定要休息。OK，
这样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以致你能够按着神的话去做，以致有神的同在。安息那天就是撤去一切的功，去了神的殿，听神讲的道，经历神的祝福，然后按着神给你的话语，给你的应许，按着神给你的力量来做六天的工作，按着神的方法去做，你六天的工作是蒙福，神会祝福你，只超过祝福外邦人。这样这些外邦人就会问，为什么你做六天赚的钱比我还多？ 你不要看什么东西，你问所有世界的人种，赚钱赚得最多的犹太人，他工作他是六天，他不是七天， OK？ 而且他呢，然后再告诉你，他聪明到个地步，他从哪里学？从圣经学。圣经学什么东西呢？他说父母遗留给你的产业，你不要卖。中国人啊，价钱好，我卖给你，明白吗？他看价钱。过了几年之后，再涨了几倍，他就后悔。犹太人，父母给他的房子，父母给他的产业，他不卖，明白吗？当然啦，耶稣来的时间什么都没有了 ，OK？ 但是如果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间，犹太人平均是给任何一个民族是有钱。你看啊，为什么一恒现在那么辛苦啊？因为一恒你的房子是自己付 mortgage， 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想想？你的房子是你父母遗留给你，你现在你赚的钱可不可以再买第二个房子啊？明白吗？很快啊。现在美国为什么经济那么差？因为他念大学的时间了，七万块钱一年，四年
，280,000，280,000，
他还没赚钱，他怎么去买房子啊？银行见到你就怕了，你 student loan 是那么厉害，所以一个人呢、能够来到加拿大呀、那个学费那么便宜啊，你要感谢神。
美国学费那么贵。
那个 Quebec 是加拿大全部最便宜的，景点这些学生就呱呱叫。
嗯。
他几百块钱学费啊，大学。真是这些人都没有去了美国，不知道七万八万块钱学费啊，一年学费啊 ，OK。Yeah，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实在是很好，给我们这儿子儿女能够可以念到大学，而且学费那么便宜，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去那继续这些东西，我们学，我们工作也是六天，第七天也什么？也休息，来到神面前做神的工作，思想神的作为，听神的话，调理自己的生命。按照神所讲的去做，然后我就看我做了你同我所讲，我看你怎么赐福给我 ，OK？ 然后你就按照以赛亚书30章18节，我就等候他。你做了神所要你做的，你就等候他。然后神就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耶和华必然兴起好怜悯你，因为耶和华是公平公义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你做了神要你做，你才等候。这个等候是做了神要你做才等候。你没有做，你等什么东西？神说我等你悔改啊，30章15节，你竟然不肯。你肯的时间，神就说我也肯，明白吗？你肯听，神说我也听你的祷告；你不肯听，我也不听你的祷告，明白吗？好，第13节。
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
那先前是什么？先前第8到12节是在哪里背呢？是在埃及。现在已经带他去埃及了，去了旷野了，也是背呢。转念呢？
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循，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
我就说神希望他这叫安息，达到福气的时间。其他外邦人工作七天那么辛苦，赚个钱也没有他那么多。希望外邦人看到他的时间，给他改变，给他感动，悔改为转学犹太人。谁知犹太人没有感动外邦人，没有影响外邦人，反而被什么？ 外邦人影响，工作七天，所以神很不高兴。OK， 第十四节，
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民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
本来是什么，在旷野要灭绝他，对不对啊？好的，就没有这样去做。十五节，
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然如此，我眼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尽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
那我就说十三节这旷野是第一代人，十八节是第二代人，十三节到十七节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是生命记第五章。记不记得生命记第五章再讲十节再讲出来，是对第二代人讲，因为第一代已经死掉了，明白吗？十三节到十七节是从第一代的犹太人刚刚出埃及这些人讲，十八节是生命记第二次，生命记是什么，将十节再重新来讲给他们听。OK， 好，十七节再念了，十八节再念了。
我在旷野对你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虽然如此，我却为我民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民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
要听到这里，七浅是什么？之前十三节到十七节在向他第一批说要在旷野毁灭他，后来为了自己命的缘故没有毁灭，现在对他后来他六十多万的人倒闭在旷野，对不对啊？过了四十年了吗？倒闭在旷野死掉了吗？啊，现在从他儿子儿女讲，然后他儿子儿女也是拜他父母所拜的偶像， right？ 好了，本来说在旷野毁灭他，后来也没有毁灭， OK， 但是呢，启示说什么东西？
启示说分散的列国，必将他们分散的列国。
我是在前面启示什么东西？
哪个第几节？
前面说启示说他们不能够什么进到那个应许地吗？十五节。我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本来说要毁灭他，但是都没有毁灭。等他自己过了四十年之后，这段时间他不能够进去。那你看啊，你在这里十五节，就等于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二十五节。然后呢，在下边那个嘅二十三节，就等于四篇一百零九篇第二十七节。四篇一百零六篇二十六节说什么东西？所以神对他们起誓，是叫他们倒在旷野。倒在旷野是什么意思啊？倒在旷野说不能够进去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在旷野这个地方，你写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十十五节，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不赐给他，是不是他死在旷野 ？OK， 然后二十六节。 是不是二十七节，然后是不是他的儿子儿女凭着这个恩典能够进入这个应许地啊？
嗯。
但是在旷野的时间已经跟他说什么，叫他们的后裔虽然能够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叫他的后裔倒在什么？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是什么意思啊？你虽然能够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你拜偶像，到最后有没有会不会被赶离开啊？所以基督徒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所信耶稣受了洗，不要再拜偶像啊！你拜偶像啊，是这样的，所有东西神给你最好的东西，记不记得？这地方叫什么东西 ？The most beautiful of the lands， 所有地最美的地方，我给了你，然后也从那个地方收回来，明白吗？是不是好像那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九到第十节，神说我要建立你，栽植你，但是因为你乱来，神就说我后悔不将所说的福给你，我就将这个福气有没有收回啊？果然应验了。OK， 好，你看到这些东西就好了。事实上，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要看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已经讲了这些东西，叫做福气，福气叫做。然后，如果你再看那个诗篇，你明白大卫所写的诗篇，事实上以西结所讲的都是什么？都是他们所讲的，是没有改变。OK。谁知呢，在埃及的时间，以色列没有拜埃及的偶像，有。去到旷野的时间，第一代有没有拜埃及的偶像？
嗯，
也有。然后第二代的有没有拜埃及的偶像？记住个拜 ，right？ 所以神就说，再念二十三节，
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
他都还没进去，已经预言说。你住在这里会不会很久？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会看圣经的时间，相信神的话的时间，就应该什么？立刻离开这些偶像。那我告诉你，普通的百姓不会明白，长老应不应该明白？
应该。
长老应该明白，但是长老都不明白，明白吗？
嗯。
所以你的儿子不明白没有问题，就父母应该应不应该明白？
嗯。
父母应该明白。OK， 应该将你今天所学到的东西。同埋佢自己讲，先是在埃及拯救，后来神又带他离开埃及；先在旷野拯救，第一批又带他经过四十年嘅时间，再生他嘅后裔在旷野拯救，明白吗？所以你虽然你能够进去，因为我应许你亚伯拉罕要你进去，我一定会给你进去，但是你不会在这里长久，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悔改为主。但我告诉你，如果唔明白这些先知书，你在信咗圣经所讲嘅道，你就能够明白很多了 ，right？ 好，二十四节，
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眼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食活的恶规。
一些说，这里旁边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到第十节，他们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他们用人的吩咐、人的恶规、人的传统来取代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新约里面讲啊？
嗯。
他们在旷野是这样，但他新约的时间还没改变啊。那我再讲啊，我再同你讲。我刚刚开始讲的时间，我说在那个以西结书二十章，你讲什么东西？你要知道为什么些人祷告不蒙应允，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明白吗？你一定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以致你认清楚这个罪，不再拜这些偶像。我告诉你，你不再拜这些偶像，将这些偶像抛弃的时间，神一定会应允你的祷告，一定 ，right？ 这些灾祸之所以临到，因为什么？因为拜偶像，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个面做了两件的恶事，第一丢弃祸水的泉源，第二为自己作出不能闯水的旗帜 ，right？ 丢弃又真又活的神，去敬拜又假又虚的假神，明白吗？所以神说：哦，我怎样赐福给你？哎，嗱，留心听啊！如果你拜假神，
去向假神求问，也要拜真神，向真神求问。到到神应允的一个时间，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假神应允我的祷告，还是真神应允我的祷告。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神说，我不会将我的荣耀给假神，所以他一定会什么，不会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丢弃偶像。OK， 好，二十五。
我也认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
这些人的规不美的律例就是人定的遗传。 OK，
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
OK， 这些都是人的遗传，吃饭之前要洗手啊，明白吗？ OK，
这是卫生考虑。
我知道，但是很多东西他都不去做。 Right，
因他们将一切投身的金子，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说现在基督徒没有将自己的头上的金佛，但是有没有将自己的儿子去带他离开神了？有没有啊？小心啊，这东西是耶神发怒的。二十七节，
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
那前面呢就说是那可憎的事的事件，现在呢说这些东西是得罪我的事， right？ 要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OK，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从哦，
yeah，
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牲祭牲畜祭身，并交上奠祭。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马，直到今日。
听到这里，神要求他在巴马这个高处地方来献祭吗？还是神要求他在神指定的地方，按照那个的生命记第十七章，神指定是什么地方啊？就是所罗门王建造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建立耶路撒冷。留心听啊，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来敬拜，不理这个地方也没有神的话语，不理自己选了什么东西，明白吗？以前没有这样，现在有没有啊？也是一样。所以去哪里敬拜很重要，敬拜神，神是灵，神要敬拜他的人，侍奉他的人，按照什么？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如果不是按照圣灵和真理，这样的敬拜也是什么？
徒然。
OK， 他们是什么？你在这里写是私自的，那时候他们心中
没有
王，个人什么？
任由心。
你不能够说我是侍奉神啦、啊，你批评他的时候，你不能够在这里侍奉。他说我也是侍奉神啦、啊，你为什么对我那么 harsh， 对我那么严谨啊？明白吗？
严厉
啊，对不对啊？神指定啊，是敬拜的地方，是在神指定的地方，耶路撒冷。OK， 你再回去再看。那个的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一年三次你要在神指定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是所罗门王将来去建造圣殿的地方来朝见神、带着礼物来朝见。奉主名十六十六到十七，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
神所选择的地方，不是人所选择的地方。人所选择的地方就是高处叫巴马，神所选择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清楚吗？
好、啊，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三十节。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人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人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人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意思是说，你要求假神，现在要求真神， 如果神应允你的时间，到底是真神应允你的祷告，还是假神应允你的祷告，明白吗？神不会将荣耀给假神，所以神说我必不被你求问。那再讲，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好像按照以赛亚书上是这样所讲，我将那个偶像抛弃，我不拜偶像，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而且又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一面侍奉，一面什么仰望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将我们脱离神将来的愤怒。这样的祷告神会不会垂听啊？神一定垂听。因为为什么？我现在已经丢弃偶像，我是现在是侍奉有真有活的神，我现在只是向真神来祷告。如果我的祷告蒙应允，就是真神给我了，明白吗？好，第三十二节，那问题就是我告诉你，每一次圣经很强的地方，都是里面很精彩的东西。人觉得很强的是，他不等于他是什么？
没看，
没有看都不知道他里面讲什么东西 ，right？可不可怜啊，真是很强。所以你们很有福气啊。
短的也有东西，短的就不好讲。太短的不好讲。
OK， 三十二节。
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主耶华说。
那为什么三十二节万不能成就？他们说什么？他们以这些以色列人说，现在我去了外邦的地方，我要学外邦人一样，学列国的宗族一样，列邦列国侍奉假神，我也侍奉假神，他侍奉木头，我侍奉木头，他侍奉石头，我侍奉石头，我不会影响他，我会学他。原来神说什么都，神听见他这样讲，神说你们所起的心意万不能成就。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诗篇，就是诗篇，这些人的筹算
就是诗篇
对不起，不是不是这个三十三篇，
三十三篇
第十节，耶和华是他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到众民的思念没有功效。但是耶和华的筹算呢，就要什么永远立定。耶和华心中的意念万大什么强权。好，停在这里。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啊？回去那个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他们说我不会影响这些外邦人，我会被外邦人影响去侍奉他的假神。但是神说你们所持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有没有知道为什么这个心意不能成就？如果这个心意要成就的时间，创世纪新约旧约第一本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这个的救主就不会出来了。第二启示录第七章所讲四十万四千个人就不会是以色列了。神已经命定，知不知道？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五章里面讲到，这个天上那个宝座在神的右手里面有书卷了，封了七个印了，意思是说这个印从亘古到永远已经定了，将来会有启示录所以发生的事情，明白吗？神已经命定，而且神命定什么？将来有四十万四千，每个支派有一万二千的人出来就传道，会在全世界的地方来传道，明白吗？神已经命定要这个以色列来拯救外邦人。神也命定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将来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这些人每个拜偶像，这个玛利亚就会不会再听神所讲？如果玛利亚是这样去拜偶像，玛利亚就不会是童女咯。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若不是童女，怎么生出耶稣出来啊？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明白吗？所以神一定会 全能神话信这个种类以及这些人能够生出救主，要生出什么四十万四千个人，而且也有很多以色列人要儿子儿女什么背圣经 right， 然后他能够全神的道，四十万四千个全道人出来啊，是从以色列人出来，所以如果他们所做的确定是同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时间，他的确定不会立得定，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是人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明白吗？三十三章诗篇第九节，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就是圣洁的女，圣洁的女儿，娶配了约瑟，他没有与约瑟同房，明白吗？等了圣灵同他怀孕 ，right， 愿意受这个苦。而且呢，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间呢，也有什么四十万四千个父母养育这些儿子，这些儿子将来是能够传道的。所以神祝福以色列是有原因的，竟然呢，有人要自己的儿子儿女被圣经被神使用了，明白吗？我们实际上真的是要儿子儿女被圣经，也要儿子儿女赚大钱，有没有这样？没有啊。啊，
做大钱
没神
用啊！
做大钱，两全其美，
曲线救国，
什么叫两全其美？你知道？
嗯，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抓，
就雅各一样，两手都要抓。
好了，雅各没有抓啦，
两手都要硬。
雅各没有抓啦，他抓女仆啦 ，OK。他没有抓住，他没有抓住，他刚过了 ，OK，Anyway，、okay? 你到了什么地步就叫什么地步人咯，对不对啊 ？OK。
我说那以前的犹太人都是父系的。
父系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父亲是
父亲的
这
儿子，
他们就说谁是犹太人，就说从父亲那边过来，他就犹太人。后来怎么又改成母亲呢？
因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
女
的后裔，不是男的后裔。
嗯，
神讲你这些东西一定要应验。
哦，那
女的后裔是玛利亚后裔，不是约瑟的后裔。
嗯，
明白吗？因为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预言说，这个的耶哥利亚是没有后裔，耶哥利亚是生约瑟的。
嗯，
但是亚伯拉罕生以撒。
对，对，
这都是父亲这边下
手。对，
家谱都是。
家谱是这样。
对，但是到现在呢，就是说，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
提摩太
。他们就是母亲是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
哦，他的意思是
血缘呀，
血缘的这种。
老以前都是这样，以前的母亲是犹太人，就犹太人。但是呢，以前亚伯拉罕是犹太人，他妻子也是犹太人啊，对不对啊？
嗯。
但是呢，就没有提到他妻子的名字。OK， 什么时候提到他妻子名字呢？当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六章，他糊里糊涂，因为十五章听见说从你生的就是你的后裔，他以为从他生，就以为就同他就说了，可以娶那个
撒迦，
撒迦也还是从他生。到了十七章，他就学到同他生的这个东西不是撒迦，是撒拉。
我的问题就是，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父亲不是。
希腊人，对啊，他是父亲是希腊人。
对，那么他提摩太就算犹太人，但是呢，大卫是以色列人，那他的所罗门的母亲呢不是以色列人。
呀，
怎么？那所罗门就不应该是以色列人？
No， 那这个。
那个
留心听，那个拉和这个妓女
是耶利哥城的外邦的女子，但是她嫁去犹太的家，也是属犹太人。
我就说那个时候都是从父亲是犹太人。
呀，事实上这个东西呢，是已经到个地步呢，也不是父不是女，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分男女，所以在三章第六节以弗所书，圣经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成为唯一了，
同为一体，
同
为一体，同盟应许，是这个意思。OK， 既然是同盟应许，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犹太人的家谱里边，竟然有四个女子是外邦人的女子。OK， 原来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说她是不是一个敬虔的女子。
对，
在神面前是个 holy woman， OK， holy 不 holy 不是因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是因为你对神的信心，就断定你 holy 不 holy。 同你的民族没有关系。
神看人不是看外貌，是要看神的心。
对，是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大卫
八十八，
八十八，
八十八就是所罗门的妈妈，
算对呀、啊，但是
乌利亚妻子
呀，他是乌利亚妻子，乌利亚妻子，现我已经讲了，
对，
不离是不是犹太，那已经很清楚了 ，OK， 将来我们在神面前，现在我们在这里是信主的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与他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换句话说，神应许大卫、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只要我效法他的样式，我也得所他所得的福气，否则我不是他的后裔。
我们也称为犹太人。
我们就是犹太人啦、啊，我们就是犹太人啦、
啊，统称上帝的子民，
就是犹太人啦、啊。OK。
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
，OK，
再我们练到哪里？
第三十三节。
好，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
因为你这样去做，你要侍奉偶像，就没有救主出来啦。你要侍奉偶像，就没有四十万牺牲出来啦，那你就不会再这些要儿子儿女被牺牲了，对不对？如果你是要去侍奉木头石头的事情，就不会出来个扫罗成为保罗啦 ，right？ 这就没有新约圣经啦 ，right？ 很危险啊！所以神一定会什么？神说：我指着我个永生启示，我总要作王，我要用大能的手，用伸出来的膀臂，并清出来的愤怒治理他们。你就这里旁边那些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为什么神要全世界的人经历千年大灾难，就是这个原因，除尽罪孽，赎尽罪恶，引尽永义，没有除掉这些罪，经过苦难才能够除掉，为受苦一生，人都是走迷了路，所以受苦是用来有益处。这个千年大灾难是给地上的人能够有机会进到千年，进到那个千千年那个国度里边。王卡帮我去念第九章二十四节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
奇妙不奇妙啊？但以理在第九章开始已经清除自己的罪，用很强的圣经来认罪，然后呢求神给他们什么能够归回，他为七十年的事情来祈求，谁知神给他嘛七十七个奥秘，然后讲到什么千年的大灾难，意思就是说，我虽然给这些人七十年被掳归回，
但是他们的罪还没赎尽，还会犯罪，明白吗？经了七年大灾难之后就没有罪了。所以里边有问你说，这个神如果是慈爱的神，为什么有人经历那么多苦难？目的是什么？叫你免杀什么阴间的朋友 ？OK， 智慧的人的道，这种生命的道，相信的原理在下个阴间 ，OK， 是这个原因。好，我们再
下面继续
啊，念到哪里啊？
34，35是吧
？OK。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
我告诉你35节，同那个的第6节是刚刚相反。然后再讲了哈，神说那日第6节，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鱼蜜基地，意思是说我还没带你去哪里之前，我预先看看到这个是什么，哪里在万国中，在全地当中是有荣耀的，英文翻译是最美丽的地方 ，OK， 然后呢，这个35节，这个地方英文说什么东西 ？I will bring you into the desert。Of the nations， 意思说所有国家当中，这个地方是最旷野的地方。
嗯 ，OK。
我告诉你，中文呢，如果中国人看中文圣经啊，一定以西结书就是看了几十篇，他都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你是英文的，也看英文圣经。当你看些东西不明白的时间，你就有亮光出来了 ，OK？ 那我告诉你，这亮光是什么东西，好不好啊？神说，我必定带你到所有国家当中最旷野的地方，最荒凉啊，不是牛奶鱼米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前面34节，我再念给你听。我必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清出来的愤怒，就是七年的大灾难，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知不知道以色列经过七年的大灾难，他们从东西南北，从万民当中，你写107篇，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聚集归回到什么？归回到这个应许地，谁知归回这个应许地，那时候是全世界最荒废、最旷野的地方，因为那时候是全世界打那个地方，打到什么？打到乱七八糟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这个地方就叫旷野。如果一个基督徒啊，没有同我一起来去看那个启示录啊，他不知道这个所谓是什么意思。打开那个启示录第12章，启示录第12章第14节，启示录12章第6节，妇人就逃到旷野。这个旷野就是 the desert of the nation， 本来这个地方 the most beautiful of the land， 因为列国要攻打那个地方是最荒凉的地方。 OK， 好了，我再念给你听，4章第6节，妇人是等到这个以色列国 OK 就逃到旷野。是不是以色列国现在是在那个应许地啊？
嗯，
但这个应许地现在还是什么？还是旷野。有没有受苦啊？受了很多苦啦，1948年受苦受到现在啦。在哪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一千 两百六十天，就是三年半，
三年半
就是四十二个月。意思就是说，他会在这个地方被神保护他有一千两百六十天。转念十二章第十四节。十三节先念了，龙就是这个魔鬼，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是以色列人生这个救主的嘛，对不对啊？所以逼迫这个以色列国家。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大鹰就是知道这个美国给他飞机，卖给飞机 F-15 这些东西卖给以色列，给这个妇人，叫他能飞到什么旷野，在自己的地方躲避那些。他这个妇人，他就在哪里被养活一年、两年、半年，就总共什么
三年半。
OK， 好，
精不精彩啊？这个东西。你再看你说外邦，这个中文翻译是说外邦人的旷野，这个是什么个地方啊？不是外邦人的旷野，是 the desert of the nations， 是全世界列国当中最荒凉的地方，就是神在这个地方来刑罚他，要他们受苦管的。要到现在他们信了主没有啊？还没信主，所以还要惩罚。啊，一个人受那么多苦还不悔改，真是很可怜。三十五节 is the opposite of 二十章第六节。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lands 变为 the desert of the nations。 大家看啊，神会带他，记不记得这个国家是不是被毁灭了？超过两千多年了，就1948年，是不是复国啊？回去啊，靠谁复国啊？不是靠那个鹰吗？全世界只得一个国家用鹰来代表他的国徽，就是美国。你觉得这个圣经厉害不厉害？你说还是信其他国其他偶像，这是傻瓜来的，真是。我看见这个东西那么精彩，我说哇，我这个死狗中国人我都能够明白这个圣经，真是感谢赞美主。
墨西哥国旗上也有一
什么？
墨西哥国旗上也有一只鹰。
墨西哥？
嗯。
明显的，
美
西
哥
也是。
是吧？
是
我还专门查过，嗯，也是一只。但是美国确实有那个。
美国那个国徽上有。
对。
国徽上有。
但是以色列复国确实是美国。
美国还有英国是吧？
对，英国、
墨西哥到现在都不能够救了自己。
我知道，
他就是救你，
就是
怎么去救？他怎么叫到咱们能够救以色列？OK， 好啊，所以我们嗱，你再看，我再做你自己看啊。你再看34到35节，你再一次，神说：我必定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意思说从东西南北，万民中的写诗篇107篇，从东南西北分散到列邦列国的地方领出来什么？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他们。他们分散在东西南北都有了嘛，对不对？聚集他，然后现在35节。我必定带你们到什么？带到
外邦人的旷野。
No，
就列国的旷野里边。OK， 原来在旷野这个地方呢，你写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然后14节。OK， 这个旷野就是神太大的，所以我就说，就算这个鹰能够帮两个翅膀能够帮助这个妇人，都是神所命定。想都没有想到，这个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列国，就是因为这些清教徒在欧洲被逼迫，所以离开这个欧洲，来到这个北美的地方，建立这个美国和加拿大，
今年想使用这个地方能够帮助以色列国，奇妙不奇妙？所以经常说皇帝的心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掌握，明白吗？他就能扣个水一样。所以神说有就有什么命定着你，他的筹算是传达什么
永远
永远的。所以我不信这个神，我信谁啊？明白吗？我不是迷信啊，我是看到他所讲每句说都知道是应验了，我这样信了。我不是因为人信我信了，这个不是人教导我我信了，是圣经教导我，明白吗？还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以属灵的话你这些属灵的事。所以我感谢神啊，我有这个福气去看那个启示录，读这个圣经的人什么啊，
有
福了 right？ 有没有福啊？所以说我必定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就是列国当中最不好的地方。 OK， 有很多战乱，本来是流奶鱼米之地，经过那么多的征战，经过那么多神的惩罚，所以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为什么刑罚？你写下来，到现在还不相信和平之君，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那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称为什么？奇妙、差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He is my everlasting father， 永远永远活着的父亲。父亲对我蛮好，如果父亲能够永远活着，儿子儿女得到很多福气，明白吗？但是地上的父亲不能永远活着，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OK。而且他将很多的好处给了我们。人之所以能够受到惩罚，因为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他错错在哪里。你在惩罚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没有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被弃下来，他被弃向上，明白吗？他做了这些东西，不单是没有惩罚，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他当然没有惩罚，而且有福气。OK， 所以保罗为了救了他的骨肉之亲，你写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OK， 他相信耶稣是基督，也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他全这些东西，什么都不全，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全。OK， 好，然后这是主耶和华说，你看，既然这些说话是那么重要。所以从三十三节开始，主耶和华说，三十三节是不是啊？
嗯。
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指示，我总要作王。”意思是说，你的谋算不会立定，我的谋算一定要立定。我斩了千人的大战一定要有，明白吗？所以你可以 ，you can plan all your life， if your planning 同神的计划是有冲突的时候，你的计划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一个基督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时间，按照神的旨意来去做，但大卫就说凡事顺利，道路什么畅通的。OK， 所以 quote and quote 这是主耶和华说，三十七节帮我去念。
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
意思说你们是羊啊，在这个牧羊人的帐下，你不听话，打打那个屁股。OK， 然后他每个都跟着这个牧羊人受了这个约束。 OK， 他的杖他的杆都为什么安慰我们？以色列虽然行了四年的幽谷，经过七年的代价了，还可以进去那个应许地，明白吗？算是八节。
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
是不是三十八节就应验了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赎尽罪孽，除尽罪恶，引进什么
容易，
容易，对不对啊？所以神命定的东西一定要应验。所以老实说，如果但以理所讲的是真实的，以西结所讲也是真实，启示录所讲也是真实，诗篇一百七篇六十七节叫我未受苦以前已经着迷了路，受苦是让我有福气的，因为让我学习他的律例，遵守他的典章。受了苦之后呢，神就会什么？我必定从你们中间除尽悖逆和得罪我的人，这些恶人全部会除掉。OK， 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领到什么？
外邦人的旷野，列国当中最荒凉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地。 OK， 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恶人不能进去。这个就是什么啊？就是箴言书第二章所讲，箴言书第二章最后那一节是什么？
箴言书第二章，
唯有恶人必然捡取奸诈的必然拔出，但是这些正直的人呢？正直的人就是相信神的人，认罪认清楚自己罪，跟从神的人必定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定在地上存留，能够进入一些。 OK， 好了，这样人就知道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了。三十九节，
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圣山。
那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法就等于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耶稣基督说，不义的要他营救不义，无畏的要他营救无畏，唯义的要他营救唯义，圣洁的要他营救圣洁。奉训练二十二章十一节，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讲得那么清楚，你已经知道什么是生命的道路，什么是死亡的道路，你自己选择吧，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二十二章十一节里写什么？写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三十九节， right？如果你听了那么多东西，仍然说我要侍奉偶像，来，你记不记得三十九节任凭他们去侍奉？原因先前他说什么？三十九节，你写三十二节，你们说我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持的心意万不能成就，明白吗？已经讲了万不能成就，你还是要去做？神送个样品你去做，明白吗？那你看啊，他们去学这些外邦人，学这些列国的宗族，所以这个以色列地成为什么？外邦人的旷野，他们受的咒诅，你也受的咒诅，明白吗？不好的地方，本来这个地方是很好的。 OK， 好，再看四十节，
主耶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
这个以色列的高处的山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讲四十章，
看来
这个地方会升高。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所讲的，这个山是最高的山，耶稣基督在这个高山里面讲到，很多人流归这山。圣经说，末后的日子，第二章第二节，耶和华建的山必定建立超乎什么？诸山。这个山是超乎诸山，是高过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就是耶稣基督讲到那个地方，最圣洁的地方。那你看啊，侍奉应该在哪里侍奉？应该在四十节，以色列的高处的山不应该是在什么？不应该在人所指定的地方。二十九节，巴马这个高处，这个高处是人的高处，这个四十节的高处是什么？是神的高处，明白吗？一个是神指定的地方，一个是人指定的地方。转眼四十节，
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
圈起来，全家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他。如果我们要做以色列人，要不要全部一起来侍奉啊？学约书亚所讲二十四章第十五节，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OK。这样你一定得到福气， OK， 一定能够进到这个天赐的国度。像你们要拿小呢，神就要向你们要供物，什么初熟的土产，给一切的圣物在这里旁边。 记不记得大卫在诗篇五十篇说，凡祭赎罪祭你都不要，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对不对啊？这个祭神不会轻看，但是到到神要重新建立这个耶路撒冷的时间呢，那时候呢神也要有献祭了。第四篇五十一篇
是不是
帮我去念那个的四六节达到十九节，
你不
四六节十七节是在现在的时候，十八十九节是在将来迁徙的国度的时间，四六十七节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我所要的祭就是忧伤
的
灵，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现在神要人为自己的罪的忧伤 ，OK？ 将来呢？
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些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就是以赛亚书第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的时间，我们祷告的那个时间。那时呢？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
所以在这里十八十九节里写以赛亚书第二十章第四十一节，那时那时什么？我要在哪里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初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明白吗？是这个意思。那我再讲啦，大卫说神不要你献燔祭赎罪祭，意思说这些燔祭赎罪祭不能够赎你的罪，谁能够赎你的罪啊？赎罪祭只不过是影像，影而不是真体，耶稣基督才是真体。将来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要人献祭啊？要人看这些祭物的时间，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明白吗？那时候他献祭，他知道这个燔祭，这个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明白吗？这样献祭的时间，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明白吗？是明白这个意义。OK。那时候神要求人献供物和初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四十一节，
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民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然后再讲给你听啊，你在那个二十章三十五节外邦人的旷野，你写下来。这个地方现在是称为外邦人的旷野，是最不好的地方。但是当圣灵降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间，旷野又变为什么？肥田，肥田又变为什么？树林，就变为牛奶、鱼米之地，就变为什么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lands。以赛亚先知是不是这样讲？以西结是不是这样讲啊？今天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那我再讲啊。这边到是什么时候？还有三年零十一个月，国家就灭亡了，竟然有那么大的安慰 ，right？ 要他们要不要悔改啊？这个主实在很好 ，right？ 四十三节，什么？
哦，刚才。怎么回事？
那个你四十五节
断掉了。
嗯，
哎呦
，OK，
四十五节。
那啊，你念到哪里？
念到第四十四节。
念到四十四节。
嗯。
那我再讲四十三节。你们在哪里要追念
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在四十三节的旁边，你写了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灵来的时间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听了道，一个人做一些东西，能够晓得去自己责备自己，写表明这个人已经有什么，已经神同他立了信约，有圣灵。再看哥林多的教会，在那个第七章哥林多后书，记不记得保罗在前书第五章吩咐这些领袖将那个犯奸淫那个男人，这个领袖赶离开，对不对？到了后书第七章的时间，看见整个教会的复兴。第七章十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要求，从此就伸出何等的殷勤，圈起来嫉妒、嫉恨、恐惧、想念、想念神、热心侍奉。家父啊，那个
改了就对什么？记账，
圈起来嫉妒、嫉恨、记账，而且恐惧，而且热心想念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圣灵要了人的心呢？
嗯，
听到的时间呢，你怪这个传道人呢，就很明显你还有邪灵在里边。听完到你责备自己的时间呢，就表明是什么？圣灵进入你的心里边了。你就写腓立比书第二章四节到十三节，原来你责备自己的时间呢，就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了。It is God who is at will and to will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为要你成就他的美意，要你立这个志向，要你去做这件事情，要你去嫉妒、嫉恨、嫉妒，不是责备别人，是责备自己，明白吗？这就表明是什么？圣灵已经进入你的心，与你立了信约。所以一个人啊，你看啊，前面这些长老没有知道自己有罪，没有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长老能不能够得救啊？这些人不能够得救。听完到能够自己责备自己的，这些人是能不能够得救啊？这些人已经有圣灵同他立信约了，明白吗？圣灵来啊，是要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表明你里边真是有圣灵。好，再看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你们在哪里追念玷污自己行动的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那就这厌恶自己，除了写我刚刚所写的经文是什么经文？
再写约伯记，约伯最后有圣灵感动充满的时间，他也没有自己恨恶自己了，他也没有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什么亲眼见到神，你亲眼见到神，你不如去恨什么人，你会恨自己。 OK， 你说为什么我做这些什么愚昧的东西。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看见了神之后，有圣灵的光照之后，因此我厌恶什么？厌恶自己，或者厌恶我自己的言语，觉得我讲错了很多东西，在尘土和炉灰里面什么后悔。
你厌恶自己，你恨恶自己，知道自己错的时间，你就会悔改。你觉得人错，你不需要悔改，是这个传道人错，明白吗？你觉得自己错，你自然会悔改。 OK，所以看见了到最后啊，他们在什么能够进到这个应许地的时间，发现啊，
记不记得最念那个地方我说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是不是想念啊？ OK，
想念，想念翻神的话语，
谢上神啊，在耶利米讲过了，以赛亚讲过，以西结讲过，但是他们没有听啊，对不对啊？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会明白真理啊？因为有智慧启示想起给你，要你正知道他，你会去想一个人啊，能够想念啊，无论是神的话语或者想念你自己行动的作为，都是圣灵的工作来的。OK。
记不记得诗篇也是这样讲啊？幺幺九，59节到60节，
我思想我自己所行的道路，就全部归向你。为什么要思想啊？就是圣灵要你想嘛，你想想你自己所做的对不对了？啊，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全部归向你的法度，我指望遵守你的命令，并得其言。幺幺九，59到60节。对不对啊？在26节，我数说我所行，一想到自己做错就讲出来，我做错什么东西？圣经说，当我数说我所行啊，你就应允了我。
意思就说，你一承认自己的过错，神就听你的祷告。OK， 好，我们再看。所以一个人晓得去想自己做什么东西，做错了什么东西，全部归向他，恨恶自己，自责，自恨，自恕，这样有福气。44节，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的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善和你们的坏事来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照着那个恶善和照着那个坏事来待他，没有一个得救，明白吗？感谢神。OK， 这样诗篇103篇所讲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将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什么有多远。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神没有照着他的恶善和他的坏事来待他？有没有人知道？
对呀，但有一个人剩下了，这都要死掉。
但是前面一系结束十八章说什么东西？第27节，
他认清楚自己罪，所以神就说：你以前的东西我不追，你不认清楚还会追呢。
而且他什么？按照正直来行。27节，再者，恶人若果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而且行正直合理的事，依靠圣灵来行正直合理的事，就是认清楚自己的罪，明白吗？我必定将圣灵救他，必定将圣灵救我，因为他思量，思量可不可能？就是追念、想念，哎，思念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过，必定全我不至于死。神就是按照那个27、28节所讲来待他。如果更清楚的，应该是什么呢？33章，帮我去念33章14节。8到16节，
33章14节，
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
这个是不是有圣灵的充满了圣灵的基业呢？ OK，
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
不被纪念，以前的罪不被纪念，因为他已经认罪，而且不被纪念，因为他已经现在行走一条新的道路。
嗯，
所以第20章他说什么？不被纪念的时间，神就说什么？我不照着你的恶善和你的坏事来待你。
嗯，
就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个不照着恶善来待你，不是说我该自己作恶啊，是乃是什么？以西结书33章什么？是4到16节了。OK， 好了。好了，48节到49节是讲什么东西呢？48节到40
七七五戒到七七八戒是讲什么东西？是讲到南国会被毁灭。OK， 意思是说还有三年零十一个月，当然这里没有讲三年十一个月啦，还有三年零十一个月，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了。七十五到七十八年呢？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低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失火在你中间着起，烧灭你们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烧焦，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是我耶和华持火着起，这火必不熄灭。”于是我说：“哎，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说，你岂不是说比喻的吗？”
四十五到四十八节是讲到有第一节到四十七节，听到这些长老、这些以色列家没有悔改完全，不像约拿书第三章披麻蒙灰，呼叫整个国家的人。进行祷告悔改完全没有，所以没有呢，就按照耶利米所预言，按照以赛亚所预言，按照以西结所预言，国家会灭亡。但是很可惜，就是说这个国家灭亡的时间，以西结讲二十章这些道，有些是离他是三年零十一个月就应验了，有些是过了两千多年都还没应验。所以呢，于是呢，以西结就说：“唉，主耶和华，人都指着我这个先知说，以西结岂不是说比喻啊？是什么意思啊？比喻这是不是真呢？”
别听可不听。
哦，可能
你的话不
明白吗？
你的话不真吗？
留心听啊！
是，
这个比喻精不精彩啊？精不精彩？这个帕尔伯精不精彩？很精彩呀、意思是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到二十五章所讲的比喻是更精彩呀， even more clear right、这个仪器结束我没有新的心境，我都不明白他讲什么东西，明白吗？现在我们要新的心境是拉更清楚，原来他说、他是讲比喻，可能是不是真的。神的话语是念经的，安定在天的，无论是比喻，无论是明明的讲，还是比喻，都是真实，明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这个跟前的上帝很久，求主你帮助我们将今天所听见的记在心里边。我看到你为我们预备是最美最好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将这个地方改变成为最荒凉的旷野的地方。感谢神藉着你良善忠心的好管家以赛亚先知说，将来圣灵降临的时间，旷野会变为肥田，肥田会变为树林。但是现在这个树林，无论是青的枯的树，都会被火焚烧，但是将来被火焚烧的会重新来建造。主啊，你实在是个伟大的神，你爱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是无力无助，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的意思。求主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走条新的道路，以及我们紧紧地跟从你。求主耶稣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将你自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像以赛亚书十一章，你用智慧启示的灵、能力谋略的灵、知识敬畏耶和华，充满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以致他在地上有圣灵的充满，能够完全主你自己的工作。但愿主你自己再次来的时间，降下你自己的圣灵。好像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所讲，除掉我们的石心，给我们的肉心，要将新的心赐给我们，要将新的灵赐给我们，以致我们顺从你的律例，谨守你的典章。当你的百姓
遵守你的律例，谨守你的典章的时间，你可以找一个最荒凉的地方，好像诗篇107篇，成为流奶与蜜之地，自己伊甸园更美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悔改改正，以致我们能够享受自己劳苦功功赏。谁听你们的祷告，先给我们一个，帮我救主耶稣基督圣灵的权。
阿门。